那我们低头祷告。今天这个日子，我们求你，主啊，阿爸父啊，我们求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主，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心能明白。主，我们不要再像过往的日子一样，过着那个糊涂的日子。你带领我们，用你的话语接近我们，让我们能够苏醒在你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的题目叫做当你出去，当你出去做什么？征战。你出去征战的时候你要注意些什么？这个礼拜呢，当你进去，进去哪里？应许地。进去，当你进去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不管你出去，不管你进去，出去进来，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你出去征战，你根本不知道仇敌是谁，你进去那块地，你根本不知道那块地有谁住在那个地方，亚纳族的又高又大，神不在乎，神看不见，他心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这是我的百姓，你们要去征战，你们一定可以赢，这是我的百姓，你们可以进去，你们一定可以得地为业。你们要，我们要很仔细的把神的话摆在我们心里面，任何一件事情与以色列有关的都是属灵的事，任何一件事情写在圣经里面跟以色列有关的都是属灵的事，你一定要看到，就算是他们的战争也是属灵的事。全世界军事学校，当他们开课的时候，他们要学习许多的计谋策略，历世历代的战士，成功的战士，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学习以色列的成功的战士，他们拒绝学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打仗不按牌理出牌，以色列人打仗完全是看着这位神，而这位神看着我们什么？就是看着他的百姓的心。所以当他在对以色列百姓讲说你们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要他们去看，你不需要去研究这个仇敌是谁，你也不需要研究说他们有多少人，你也不需要研究说他们有多少的武器，都不需要。很有意思的是，他要他们注意你们当中，你们当中有没有破口，你们当中有没有污秽肮脏的事情。你不要说污秽肮脏，你知道上个礼拜讲到什么？上个礼拜讲到说连你上厕所你都要注意，你都要注意，你要出到营外去，你去上厕所，你要拿一个铁锹，你要遮掩，免得神在你们当中看见你的污秽，他就走了。你们有看过这样的兵法吗？这样的教导吗？没听过，你现在听过了。要记得，神的军队、神的阵营跟世界上是不一样的。因此你要注意的是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一样的。今天你从以色列的这个例子来看，我刚刚已经讲过，任何跟以色列有关的都是属灵的事。因此如果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我现在讲的是弟兄姐妹身上的事情，你大可以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来思想。先把这一句话摆在你的心上，我们今天要进去，我们今天要进去做什么？这摩西站在约旦河的东边， 我们来看他怎么样跟以色列百姓说再见了，后会有期了。你知道吗？这是他的临别证言，这是他临别证言，他要离开了，他不能跟他们进去应许地。40年之久，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尽忠的服侍，甚至于到一个程度，他可以把他性命为这个百姓付出去，为他们代求，知道他们悖逆，站在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当中，非常辛苦。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摩西很大的一个注解，一个 compliment， 一个赞美，可以这样讲。他在神的家中尽忠，神也承认摩西是他的仆人，是他的仆人。但是他做了一件错事，他一件错事就是神告诉他，你吩咐那个磐石出水，那个磐石就会出水。但是他心里面实在是愤怒，对这群百姓，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醒过来？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看见这位神，才能够明白，才能够不要再悖逆呢？拿起棍，拿起手杖来，往那个磐石就敲了两下。神说他用敲就不行，不管你的功劳有多大，神说因为你没有荣耀我，所以你不可以进去。我们的神是轻忽不得的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们一定要把他的名字背下来，他有怜悯，他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是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我们一定要记得，连摩西都没有逃过神的审判刑罚。神他是纪念他，但是他做错事就是做错事，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因此摩西，老摩西，120岁的摩西，站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心里面你想他的心是什么感觉？五味杂陈啊！特别是你知道摩西是先知吗？他非常的知道这一群百姓，今天站在这里的这一群百姓，等到他们进去以后，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他都知道。可是感谢神，神没有放弃这一批百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知道，尽管这一批百姓将会悖逆，可是神仍旧为他们保留了一个后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的神。因此，当你走到一个绝路的时候，不管你走到什么样，你觉得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神那里永远有路为你预备。我们现在回到《生命记》26章，一开始，摩西做一个总结，他说：“你们进去那块地之后，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的，要做什么？就是要献上初熟的果子。你要记得，以色列百姓。”神用这句话，借着摩西在对他们讲的时候是个别的。我常常看到这个摩西五经妥拉里面在讲的，常常他是在跟个别讲话，个人的、单数的。可是呢，这个个人的又是代表全体的百姓，因此个人的生命跟整个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在这里，摩西对个人讲，我们也知道。他们第一次要拿着出熟的果子去献祭的时候，一定是这个整个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绝对不会说只有犹大支派占领了这一块地，其他的人还没有建立家园的时候，你们就去献祭，不会，一定是整个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都分好地了，都分好地了，战事停止了，然后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拿出手的果子，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常常圣经在告诉我们，神所指定的地方一定是耶路撒冷，但是当还没有开始在耶路撒冷建首都的时候呢，是在示罗，就是有会幕的地方。那百姓呢，有一件事情要非常注意的，你要记得这一群百姓，也就是你也就是我，你看他们怎么做，他们看到他们所种植的，不管是大麦，不管是小麦，不管是葡萄，不管是橄榄，不管是无花果，不管是石榴，今天你们，我给你们看这个图在这里，让你们看见。我们也打开《生命记》第八章来看好了，《生命记》第八章第八节，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八章。第七节开始，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什么？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这个蜜是枣野蜜，今年要上耶路撒冷的人，你一定会吃到这个野枣蜜，野枣蜜，野枣，或是你也会带一些回来，我们带一些回来给大家尝尝看。野枣，这个野枣产的蜜，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这个。所以你们能够认出来吗？从这个图上你们能够认出来，这些七种植物，种植的人到了他的田间，到了他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树园的时候，他看见这个果子是第一颗，他就用一个红色的线做一个记号绑起来，在这个果实的地方，然后继续看，这整棵树里面很多地方它绑起来，就表示说这是第一批出手的果子。等到他们要到那个会幕，要到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来摘那个打有做记号的那个果实。那么多的果实，他要拣选最好的，虽然这么多都是出手的，他选一个最好的摘下来。有钱的人呢，用金子编的篮子，银子编的篮子，装这些水果，装这些大麦、小麦。没有钱的人呢，用竹子编的，或是不是用竹子，用藤编的也行。好，那个篮子装好，每一个人都选最好的，要带到会幕去，带到圣所去，做什么？献给神。你最好的献给神，没有一个人说把最好的留给自己吃。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要把最好的要献给神，我们要放在心上。我刚刚已经讲过，有关以色列的任何事情，神所说的任何事情都是属灵的，都是属灵的。因此我们看见他们一起带着这些特别精选的七种植物果实，一路的，有人用走的，有人骑着驴子，应该是骑着驴子。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没有汽车，没有飞机，必须要用走路的，必须要走路一路走过来，一路就有人有同伴一起。你要去哪里？我们要到会幕去。你做什么？献上出手的果子。 因此一群人一帮人十二个支派的人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每一个人聚集到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献上出手的果子我们现在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么做是不是我们不需要这么做你家里有田地吗你有栽种吗就算是你摘下来那个好的东西果实你在日本能够带到以色列吗不能每个国家都有规定啊，你不可以带水果植物进去那难道这个经文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吗难道这个经文就停留在这个圣经里面所以它是旧约吗不是我跟你讲甚至于连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他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只有单单的想到是那些植物那些果实那些出手的果实而已他们想到的是他们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你要把你最好的在你生命里面年轻的时候就把你最好的预备下来我要献给神预备下来我要完全的献给神有的父母把他的孩子当成出手的果子献给神你们知道吗有些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生了十个孩子把最好的送到医学院去送到这个去学习当律师当医师当什么师工程师科学家最不好的呢就留给神吧送到神学院去不要笑是真的神悦纳吗神不悦纳他要的是最好的你一定要记得他要的是最好的当然我现在不是在讲说你有孩子你就要把他献给神本来长子就是要献给神的头生的是不是他的圣经里面是不是明讲头生的都是我的对不对没得商量你只要是头生的一定是归主为圣的这是讲的是你的孩子但是我讲的是你自己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是你觉得你自己可以的你自己最好的你要来到神面前说我要把我的生命的最好的部分我要献给你这个是我的出手的果子我献给你可是你不要忘记神所要的不仅是你那个出手的果子献给他他还要什么他还要就是你有一个心就是说主啊我先给你这个然后继续的我所有的我一点一点的我要把我自己全然的献给你大家都要说我们不在旧约里面我们在新约里面对不对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就是新约这是新约的教导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全所有的全部的献给神你今天做不到你可以先把一部分最好的献给他什么是你最好的我不知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是在物质上的有的人是在知识上的有的人是在你的智慧聪明上面每一个人都不同我不知道我不能替你说但是你要记得你所有的都要献给他然后你陆陆续续的渐渐的学习就是把你全所有的献给他弟兄姐妹们我们喜欢新约是不是这就是新约新约要我们的全部为什么因为耶稣给了我们他的全部他是不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不是把他的生命完全倾倒为你为我是不是 他有没有保留？他有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没有，他爱我们就爱到底，有没有爱到底？他爱到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他的，都是他的，这是新约，你没有选择。主耶稣自己成了出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说，他是出熟的果子，从死里复活出熟的果子，是信他的人，每一个人都要跟他一样，一棵树里面有一个果子先熟了，你就会期待其他的果子一定会陆陆续续的怎么样成熟，是不是？你会期待，你一定会可以看到。所以他圣经说他是出熟的果子，第一个复活的，所有信他的人也要跟他一样，陆陆续续的像他一样完全的献给阿爸父神，是阿爸父神的荣耀，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在讲出熟的果子，不是只有果子而已，不是只有地上的果子而已，你要仔细的寻索你的里面，你是什么东西保留着不肯给神的，不肯完全的奉献的，完全把自己交出去的。今天我们要在里面做一个省察，因为我告诉你，他要你的全部，要不然呢他就不要。你如果不能给他全部，他说你就是没有给他任何东西。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是不是？耶稣说这是最大的诫命，这是最大的诫命。因此我们今天一开始立刻就进入这个出熟的果子，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如果你是属于耶稣的，你的生命就是属于他。如果你不是耶稣的，对不起，这个今天讲的这个道，这个圣经就跟你无关，因为你跟他无关无分，不是你的，你明白吗？只要你是属于耶稣的，那么你就要放在心上。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把我自己最好的献上给你，我愿意全部给你，我愿意全部交出去。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时刻，我们来到一个时刻，跟历世历代一千年前两千年前不太一样了。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时代，一个时刻，就是你一定要开始丢东西，开始要把这个时刻你开始要丢东西。我们当中有人丢东西，从家里开始，你丢东西，整理你的家，你做了对不对？你开始丢东西，丢完东西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很轻省？觉得很轻省，是不是？就不要再丢，就不要再买，不要再囤起来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你需要清掉的？你要清的，时候不多。很多人在讲为什么，不管是世界上俗世的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或是一些报章杂志上在讲的那个事情，大家都指向9月23号。9月23号，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感谢主，我们在我们当中都知道9月23号是什么？赎罪日。赎罪日，赎罪日这一天是整个国家要认罪悔改的时候，整个属神的百姓要认罪悔改，要开始清扫家里的。你知道他们连家都一起清了，清掉。 不应该留的东西赶快拿走，不应该留在那里的报章杂志赶快丢掉，跟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不圣洁的东西丢掉，这是从家里开始。然后呢，你的心预备好。上个礼拜我们在讲一路月，整个这个月一直到九月十三号为止，是你要反省的时候，是你要预备好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耶稣，我们依靠他的宝血，我们知道我们认罪他就赦免，是不是？但是你是不是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你就可以不用再去对付你的罪呢？错，你还是要去对付你的罪，你还是要去里面求他来省察一下，来查验我们的里面，好使我们能够预备好。预备好做什么？因为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的再来一定是在秋天的节期或是吹角节。你不要跟我讲圣经说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我可以讲一堂道给你听，他在讲什么？他不是在指这个。他来的日子或许跟吹角节有密切的关系。下个礼拜我想我要讲这个吹角节给大家听，下个礼拜，因为我们要一起出去吹角，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一定要明白。预备好你自己，如果你是心腹卡拉，是不是卡拉？我们有唱一条歌哈鲁哈维哈卡拉，卡拉是什么？卡拉就是心腹，新娘，心腹，心腹要准备了。在以色列，当一个心腹跟一个定亲之后，订婚之后，他们要一年不能见面，一年。为什么不能见面？因为丈夫做未来丈夫的要去预备一个住处给这个新娘，给卡拉居住的，不能见面。那个卡拉呢，心腹呢，继续住在自己的家里，住在爸爸的家里。可是呢，他不再一样，他虽然继续住在爸爸的家里，但是他的心在哪里？他的心已经归给他的丈夫了。所以他要戴上面纱，他的脸不再让人家看，只在以色列。你预备着，等候着，等候着良人再来。因此弟兄姐妹们，你是基督徒，你活在这个世界，你活在这个世代，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的人。如果你知道你是心腹的话，如果你实在愿意成为心腹的话，你的心单单归给神。我今天讲这个，相信在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听明白听过了，你知道非常紧迫，你一定要使你的心单单归向他，单单归向他。因为一个新郎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迎娶谁啊？他是不是要迎娶那个等待他的心腹？是不是？还是那个一点都不在乎的继续过他自己世界上日子的人呢？我从现出手的果子开始讲到这个，我们心里面要预备好，我们心里面真的要预备好。巴不得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他的心腹，你预备好，因为他快来了，他真的快来了。摩西要走了，他告诉这群百姓，为什么要提到现出手的果子？你知道他们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吗？一年三次，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一年三次。这三次中间所隔的时间很短，对不对？ 我们过完了逾越节之后，我们就在期待五十天之后的五旬节。过完了五旬节之后，我们就想到秋天快到了，祝棚节。当我们今年预备要上耶路撒冷的人，我请问你们，你们今天的心是不是已经开始在准备着要上耶路撒冷了？有没有开始在准备？有些人已经开始在准备了。我不要讲你们，我讲我自己，我心开始在准备了，我要去了。因此我开始在决定，不去的人下一周谁要聚会，谁要带领，但是我的心思意念都已经准备好，怎么样，我要去了，我要暂时把这个放下来，我要暂时摆下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暂时摆下来。因为目前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上耶路撒冷。因此以色列百姓一年三次，你可以说他们随时，他们活着，他们一年的时光其实准备的就是什么，就是要上耶路撒冷。这一群百姓如果遵照神的话，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我可以跟你们讲，他们每一天的日子都在预备心要上耶路撒冷，要到圣殿去，你知道吗？等到他们开始起行的时候，往那个路上走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一切都摆下来，是不是？他一定要摆下他的家，他要摆下他的工作，他要摆下他的田，他要摆下一切，然后只有一个目标，我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我带着礼物去，我要去朝见神，我要去敬拜他，我要去完成他的诫命，因为他吩咐我这么做。作为神的百姓，我们还是可以做我们一般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可是你的心不一样，你知道吗？你的心是在准备着什么？准备着与这位神会面。昨天我们跟两个小孩子一起祷告，我很感谢神，他们简短的祷告里面两个人都讲同样的一句话，就是我要遇见神，我要遇见你。当小孩子有这样心的时候，你觉得阿爸父会不听吗？阿爸父会听的，他竟然知道。而我们呢？我们呢？我们有期待吗？我们有期待吗？有期待，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要遇见你，主，我一定要你，非要你不可。像雅各一样，跟那个天使摔跤，天都快亮了，抱着那个天使，不让你走，我绝不让你走。那个天使说，你让我走吧，天亮了，我说我绝对不让你走，除非你祝福我。所以那个人就祝福了他。我们对神有这样的心吗？我一定要你，我非要你不可，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你，你一定要向我显现。你有那样急迫的心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从你的心底里面喊出来的时候，阿爸父受不了的，他受不了的，他听到我的孩子在说我一定要你，他一定会向你显现。你要记得，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从来没有一个父亲听见孩子说我要你，爸爸我要你，而那个爸爸忍心走了。人间有，阿爸父不会，天上的神不会，你明白吗？天上的神绝对不离不弃。摩西在告诉以色列百姓，这四十年走一路走过来， 你们是一直背逆他，一直这个玩梗，不顺服阿巴父神，一直违约，一直背约，但是神仍旧怎么样牵引你们的手，一路的走过来，并且走到这里，我不能进去，你们要进去，他还要带你们继续往前走。摩西在二十九章，我们看一下二十九章，他站在这群百姓的面前，这个约，他现在口中所说出来的约，是比在西乃山上所领受的内容还要更多了。那个世代站在西乃山下跟神立约的那个世代死了，二十岁以上四十年之后全死了，没有了。但是摩西说，你们曾经看过，在你们当中还是有人曾经看过他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看见了。你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是神的手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看见了，你经历了，你今天忘记了，希望你开始回想，开始回想。摩西就是在提醒以色列百姓，你看见了，你们看见了大试验和神迹，大奇事，可是呢他说神没有使你们心里明白，你们看是看了，没有明白，眼睛看见了好像没有看见一样，耳朵听见了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为什么？摩西在讲什么？你知道这是属灵的事吗？还是属灵的事吗？为什么很多人听了神的话一样在讲台上在讲，为什么有的人听进去了？为什么有的人这边进去这边就出去了？为什么有的人这里看见了一下子就忘记了？为什么有的人从来对神的话一点都没有在心里面刻上任何的记号？因为你里面太满了，什么东西太满？自我，你想要自己，为自己，一切为自己的东西满到神的话语，神的作为进不来。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日子，你要倒空你自己。所谓倒空，就是在求圣灵帮助我们放，不管不要，我就是要你听进我的话。你试试看，你就是在没有人之处，你对神说，我就是要你，我要尝尝你的味道，我要尝尝你的滋味，我以前没尝过，我以前你造访我的时候我看不见，我不知道，我今天我要尝尝你的滋味。主，我要，我希望巴不得每一位听进去，在这个季节里面，让我们用我们的权力呼喊，用我们的权力说，我要。我过去的日子里面，过去走的人生道路上，从来没有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过。我今天开始，我要发出这个呼喊，我要你主，我要你，我要我的神，我要你阿巴父，我要你主耶稣，我要你，单单要你。你可以期待你生命的改变，你可以期待你生命真正的改变，因为你一生都没有这样呼喊过，他等候你，他等候你，你信不信？放在你的心上。摩西说：“你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心中都不明白。但是今天开始，今天开始，你们要明白了，你们要看见了，你们要听进去了。今天开始，神在诗篇四十九篇是吧？”95篇，对不起， 诗篇95篇第十节说过一句话，他说40年之久，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竟然不晓得我的作为。40年之久，你们都不知道我的作为。他说我心里厌烦这个时代。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读妥拉，神真的是让我从心里面要告诉大家的。是的，今年我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到一个灵里面，在这个灵里面你要呼喊的一个季节，你要呼喊，你要渴慕，你要呼叫出来的一个季节，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不要使他厌烦。多少时候他在你生命里面做奇妙的事，你看不见，你不在意，你还是凭着自己，你还是有你的计划，你怎么把神锁在保险库里面，因为他很贵重，你把神锁在保险库里面，忘记了。今天不是，不再一样。摩西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今天你们要听进去，不再一样。他跟你所立的约，他跟你以前都不要去管，今天在眼前跟你们所立的约，不仅是你们，还有未来的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出生的人在这里所立的约，不是一件小事。神跟人立约不是一件小事，你不要把它当成小事。神都有讲，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神跟他立约的，有神把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他们的？没有，只有你们以色列啊，只有你们，他给了你们诫命律例典章，这里面带着什么？带着福。你羡慕那些福，对不对？我们刚刚今天真的念过了二十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的那个福，我们都要，是不是？你孜孜苦苦的在这个地上努力的工作，你岂不是就是要这些福吗？可是对神来讲，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对不起哦，神的法则、神的策略跟世人不同，他打仗都不同。啊，他差遣军队去，他不在乎那个敌人是谁，他在乎的是你。你是不是洁净的？你是不是预备好你自己的？你是不是遵循他话语的？如果你是，你今天就像那个献上出手果子的人一样，他来到神的面前献上这个出手果子的时候，他要重复一遍，简单的重复一遍，我是怎么来的，我的祖先是谁，将亡的亚兰人雅各到埃及做奴隶的，但是你把我们带出来，你将你应许的话应验在我的生命当中，使我能够进入这块地，使我能够收获，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在神面前成名。然后呢，你吩咐的话我都做到了，你吩咐的诫命我都听见并且做到了，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那么现在你可以开口跟他求了。26章，我跳来跳去，你们要看见，因为这整个都是一样。26章用14节的后面，我们看见他说，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现在你有一个立场了，你站在一个立场，你可以跟他求了。求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常常要福气，我们希望领受福气，可是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破口， 生命里面很多的地方我们没有遵行他的话语。这个礼拜我看到翟新帝写了一篇文章，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是一个现代神所用的一个先知啊，女先知。他说他到南美洲有一个国家，他有很多人都要他为他们祷告，就来了一对年轻人要翟新帝那个 Cindy Jacob 为他祝福。他一看到他们两个年轻人年轻的，哇，很好，所以他要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他忽然间听见有一句话，神的声音在里面对他讲说，你不要祝福他们，你不要祝福他们。他就愣住，于是他就安静的在神面前跟神在里面对话。神说，为什么你不要祝福他们？因为这对年轻人做了基督徒，从来不守十一奉献。我们一直在讲十一奉献，这不是我讲，圣经又在讲，一直在提的。他们不守十一奉献，他们不是遵行我的话语，不遵行我的话语，所以你不能祝福他们，因为他们不守我的话语，以至于那个仇敌把他们所有的都可以继续吞吃掉，因为他的门是打开的。你不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门是向仇敌打开的，他可以进来抢夺你的东西。那翟新帝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说，主，这我不敢讲，我不敢对他们讲这些话。他说你要讲，于是他就告诉他们说，刚刚我听到神的话告诉我这样子，你们是不是这样子？这对年轻人，这个做丈夫的哭了，他说神是诚实的，他对你所讲的话是真实的。我们这些年来，我们的田地种也种不活，牲畜养了又死了，没有收产，没有出产，我们也没有收藏，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奉献，我们也不想奉献，不够。于是翟新帝说，那你们现在呢，你的领受是什么？他说，我们愿意照神的话来做，就算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不够，我要照神的话来做。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他带领他们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然后忽然间神就从里面告诉，从借着他的口，那个翟新帝的口告诉那个两个年轻人说，神要大大的赐福给你们，并且要超过你们所求所想的，远远的超过，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讲完了之后，大卫结束他就走了，他也忘记这件事情。但是一年之后，翟新帝再一次被邀请到这个地方去，一样的，许多人要他来祷告的时候，这两个年轻人出现，告诉他说，我们要来谢谢你，因为你没有隐藏神对你讲的话，我们听见了以后，我们真的是悔改了，我们悔改。然后你知道吗，神真的很奇妙，我们本来是看不见任何可能性，但是在这一年里面，神竟然开始翻转我们拿到了种子，我们养了牛，我们一切整个田种什么它又开始长出来了。甚至于我们的教会告诉我说，整个教会，他们的教会很大，说我们要认领这个城市的所有的穷人，因此我们需要养一批乳牛，然后挤的奶呢就是要给穷人喝的，但是我们都不会养牛，能不能委托你们来照顾这些牛，来这个就是使这些牛的牛奶能够送到那些穷人那里去。当然他们付教会要付他们钱的，因为要照顾要什么。他说只有一年，不到一年，他整个的经济翻转，超过他们所求所想，从一个最贫穷的一个阶阶段里面，他们变成了非常的富有，就是因为遵行神的话。 我今天从神的话要来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要服气，是不是？我们都要服气，但是我们不要神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不会来的，或是这手来了，你的手指头是打开的，就漏光了，就漏光了。你以为你拿着就是你的，没想到你的手指是漏，是空中空的，就漏光了。这是神的原则，这是神的原则。当你真的遵循他的话的时候，你就要跟摩西所讲的一样，你就站在一个理直气壮的一个地位上，你可以跟他讲，凡你所吩咐的话我们都遵行了。现在是神，是你要做。我自己有很多的见证，但是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们讲。我要告诉你们只有一句话，就是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话是真实的，超过我所能想象的。我这一生走过来，现在我的孩子一起，今年他们两个人，两个孩子，我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在忽然之间在美国，我儿子在读神学院，然后忽然之间他是在一个韩国教会做，就是做 intern 嘛，就是实习的哈。就今天夏天的时候，那个学校告诉他，不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告诉他说，我们不要你了，下学期开始我们不要你在这里，所以他的心就从这里掉到地上去，在一瞬之间。他说我们要把你派到另外一个镇区，让你做 youth pastor， 做年轻人的牧师。他又心又从这里向我，我可以吗？我可以吗？神使用他，我也为他祷告。我要看见的就是说，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我的女儿也是，她没念过神学，忽然之间一个教会请她去讲道一次，就告诉她说，你可不可以来我们这里做传道人。那我们一家人都是传道人，她祷告之后她去了，神为她预备服侍神，拣选最好的。如果你们觉得当牧师实在很可怜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拣选最好的，我们拣选的是最好的，因为我所做的在天上都会，都神都纪念的，你明白吗？这世界上你在为你的公司所做的，我跟你讲不一定，除了你那个忠心在神面前那个心之外。不是说你不能在世界工作，要，因为神让以色列百姓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世界上工作的，不是吗？可是当你在做世界上的工作的时候，你要记得你的老板是谁，阿爸父。因此你要用真心来对待你的老板，你要用真心来做事，他纪念。或许你的老板不欣赏，但是他纪念，你明白吗？神纪念。坐在神的里面，不可以用狡诈的，不可以用谎言。我那一天读到圣经诗篇，谁可以居住在神的圣山？就是那些什么，谁？守节心清，是不是？我们打开一下哦，打开。我真的是这句话是读过很多次，读过很多次，但是这一次。第十五篇，诗篇第十五篇。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然后什么？心里说实话的人。我读过很多次，就是这一次，这一句话跳上来，让我看见，你嘴巴说实话没有用，你心里要说实话。因为我们是面对这个鉴察你的心的神，他知道你的心，所以你口中可以说任何的话，好像是实话，让人以为是实话，可是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吗？记得你心里要说实话。 口心要一致，如果不是出于你心的，你口不要讲，只要从你口出来的，你的心，你口从你口出来的一定是从你心来的，你要说实话。今天要把这句话要送给大家，当你开始讲话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不是实话，是不是从我心里面来的。妥拉非常的丰富，神的话语非常的丰富，不管谁说什么，我绝对不放走神的话，因为他的话如同摩西说的，就是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明白吗？就是我的生命，遵守他的话语，行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再回到生命记，还有时间，今天我们再回到生命记。摩西说27章，他说你们进入了那块地之后，你们知道在这里有多少的信心吗？他们都还没有进去，在迦南地有多少的敌人啊，那些敌人都不是小敌人啊，可是摩西一点都不看，摩西说你们进去，你们一定会进去，你们进去以后就要做一件事情，那做的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约书亚摩西所交代的事情，摩西在这里27章所交代的事情，他们进去以后，在约书亚记，去年讲过，再讲一次，约书亚记，生命记的后面，约书亚记第8章，我们要习惯翻圣经哦，每个人都要带着圣经嘛，因为在这里就是学习圣经，你一定要带着圣经。30节，第8章30节，他们已经进去了，他们已经使耶利哥的城墙都倒塌了，他们经历了亚干的事，然后现在征服了爱城，于是约书亚30章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我们刚刚如果有仔细听他们在陶路跟宁子在读妥拉的时候，你心里应该有一个认识了哈，就是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摩西律法就是妥拉，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他在那个祭坛上用石灰蒙上以后，把神的话摩西五本圣经全部抄在那个石头上，抄在那个石头上。于是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摩西所讲的，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每一句话。我们去年去过，去年给你们看过图片，今年没有图片哦。我们站在基利心山上，我们看见对面的以巴路山上有一个废墟，有一个祭坛，那个祭坛是就是3500年前了，3300年前就在那里的以巴路山上，他们证实那个就是约书亚所建的祭坛在那里。这一边宣告祝福，那一边宣告咒诅，所有的百姓都要说阿们，阿们，句句都要说阿们，感谢主。 我们再回到生命记，我们再回到生命记，这是一个立约的过程。你要记得有几个很重点的，你一定要看到。所谓立约，一定要有献祭，燔祭或是平安祭，而且一定要有血，祭牲的血。祭牲的血曾经洒在百姓的身上，洒在祭坛，在这里一样，有血，然后宣告神的话语。这些神的话语就是立约的条款，约的条款，你要遵循这个，你要遵循这个，你要遵循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这是神的话。如果你说阿门，你说愿意的，你说你愿意遵循的时候，摩西说在生命记二十七章，他说以色列啊，第九节，要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我们本来跟他无关无分，我们本来跟神至高神无关无分，但是因着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跟他一样得着新生的生命，重生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因着相信耶稣，我成了神的子民。你是不是神的子民？你今天是不是神的子民？你是不是可以点头说，是，我是神的子民。摩西说，你今日成了他的孩子了，这不是小事，成了这一位至高神的孩子百姓。所以你要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你要听他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摩西说，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生命记再讲一次，再讲一次，让你听进去，这些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当摩西告诉他们说，你要在基利心山上有六个支派宣告祝福的时候，在以巴路山上有六个支派宣告咒诅，那个咒诅就是，其实就是从十诫里面，你没有爱神，你拜偶像不可以，你没有孝敬你的父母不可以，行奸淫不可以，一件一件的都写在这里，不可以做假见证害人，不可以。当你不可以做这些事情，百姓说，因为你如果做这些事情要受咒诅，所以他们都说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神是实在的神。很严重，我要告诉你们，非常严重。站在神的面前宣告说，我们做你的百姓，然后我们愿意，我们遵行你的话语，我们蒙受祝福，我们如果不遵行你的话语，我们就受咒诅。阿们阿们阿们。你知道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忘记了，真的忘记了所立的约，所起的事，你不要忘记，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因为在二十八章里面，摩西祝福的话只有十四节，但是那个咒诅的话呢，多过五十几节哈，非常的多。你若二十八章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我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不想再读下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一句话都应验了，每一句话都应验了，落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 以至于他们真的被神抛在万国当中，去拜木头石头的神，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也都不知道，是猪肉，他们是不可以吃猪肉的，吃猪肉到处受欺负，被逼迫。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追讨罪，但是他曾经在何西阿书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以法莲啊，以法莲就是背叛的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够将你弃呢？以法莲啊，你是我的爱子，你是属我的，我不能撇下你啊，可是我又不能不审判你，又不能不刑罚你，因为你的罪太大了。所以他说等到你们尝过这一切咒诅之后，我要再一次把你们带回来。如何带回来？透过他的爱子主耶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每次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百说不厌，如同26章他们在诉说他们的过去一样，我们今天也要诉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都是因为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除去了我一切的罪，我今天才能够蒙这个恩。不可以忘记，免得你说哦，因为我可爱，因为我都做正义的事，因为我都是这个守这个守那个。错，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以赛亚书说个人的义，我以为我是正义的人，他说个人的义都成了污秽的衣服，在神的眼中看，我以为我很好，这是对基督徒讲的，你不要以为你很好。他说在神的眼中看是什么？污秽的衣服。我们需要耶稣，我们永远需要耶稣，我们需要他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需要圣灵不停地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知道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我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你有没有蒙恩？有。有没有蒙恩？有。感谢主。所以这些祝福跟咒诅句句都是成真，但是感谢神，常常在这里讲的就是审判永远不是神的据点，怜悯才是他的据点。我们一起站立。因着主耶稣，你已经将我们的石头心换成肉心了，因此主谢谢你，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提醒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哪些是破口，我们今天愿意认罪悔改，还愿意你将你所命定给我们的福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过去的日子我们或许如同当年以色列百姓一样迷糊，我们看不见，我们听不见，我们心也不明白，但是我们向你大声的呼求，主从今天开始，今天开始，你让我们不再一样，让我们不再一样，让我们心思意念都更新，让我们的所有的心思意念都与我们的耶稣坐在天上，让我们能够从天上往地上看，看这个将要成为过去的世界，看那耶稣将要带着众天使、天使、天君，还有圣徒们来到掌权的日子。愿主你自己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有分辨的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我们的阿爸父在这个时刻是你施恩典的时刻，是你浇灌你的圣灵的时刻，是你要来更新你的教会的时刻。主你呼召一批人，主我们当我们回应你的时候，求你纪念，主从我们开始，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完全不再一样，让我们愿意今天在你面前说，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你，能够蒙你悦纳。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